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的恩典领导我们，好叫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透过众你的子民所写下的这个信仰告白，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清楚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关乎你在这个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护理。主啊，我们恭敬的把我们时间交托，求主你赐给我们我们所需的智慧，也赐给讲的，让所讲的都是清楚，以至于弟兄姐妹都得到造就。我们将祷告的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 Amen。 我们从第37页开始看哦。今天我们会讲的是第五章，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第五章，论上帝护理之功。我们之前在黄达弟兄讲的第四章是还没有结束，但是他会在下一次继续，然后我会从第五章开始讲。然后第五章的话，今天我们会概括的部分是前面第一到第二节，所以甚至第三节，但是我们还有接下来下一半也会再继续，下一次我继续的教，好吗？如果你们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在谈到上帝永恒的预旨，就是神所预定的事，神所定义的事，而这第三章跟今天我们所谈的上帝护理之功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你可以从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到，在我们谈上帝永恒的预旨的时候，我们是说上帝是有计划，而且上帝有预旨，他预定事情的发生。然而在今天我们谈的上帝护理之功呢，就谈及上帝如何的使到他的计划以及他的预旨如他所计划的实现成就。所以在被造物里面，神有他的旨意，而此旨意从起初就是永恒，就已经预旨了，也不改变。在被造物里，神透过他的护理使他所旨意的预旨的一切毫无差错的成就。所以我再重复上一次我们讲上帝永恒的预旨的时候，我们讲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从起初就预定计划了永远每一个历史时段所发生的。然后我们没有谈及到上帝如何的确保这每一个他所计划的事情都一一的成就。然后这一环节就在今天上帝的护理之功里面我们继续的探讨。同样的，就是神的预旨是不改变的，然后他的护理也是一样，概括一切而且毫无差错的，就如他的计划一样。基本上也可以说神的计划之所以会不变，之所以会应验，因为有神的护理。然后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人和一切受造之物在神的护理之下，我们是自由的选择形式，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所行的负上我们的责任。这个是我就大概把这整章所需要概括的就在这个对比下面让你看见。那我们来读第五章第一节，来，我们一起。伟大的上帝创造万物，真实借着他最有智慧最圣洁的护理，根据他无谬的预知，按着他自己的意识锁定，不受阻不受改变的计划，保持指导处理掌管一切受造之物，包括他们形式与事物，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使自己荣耀的智慧能力正义良善灵敏得着称赞。好，这边我们信仰告白告诉我们第一， 伟大的上帝创造万物，真实借着他最有智慧、最圣洁的护理，告诉我们什么呢？神不断创造万物，从创世纪，他神不是创造六天休息，七天就永远休息了。这边告诉我们，他在创造了万物以后，他还在护理，他还在维持所创造的。特别在箴言以及诗篇里面，我们都不难看到，就是这个诗人对神的大能还有他护理的这个颂赞。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04篇24章。耶和华啊，你所造的真是众多，他们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充满你所造的东西。诗篇145:17，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对他一切所造的都存着慈爱的心。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所造的都是世上的一切过后，他在这一个所造的之物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有上帝的智慧的，是根据神的属性，是公义的。然后尼希米记9:6，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天上的天和天君，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的万物，你使这一切生存，天君都敬拜你。所以这边你看到神不但是创造，而且他使这一切存活，他使这一切生存。箴言15:3，耶和华的眼目无所不在，好人坏人好人他都监察。所以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的上帝创造一切过后，他并不是就让这个造物界这个世界就自由的去运行。我们所谓的这个自然界自由的运行的时候，如果你看回经文的话，都是什么？都是因着耶和华托住而存活的。而且不但如此，耶和华的眼目无所不在，他看着他所造之物，他看顾护理着他们。然后他是如何的把这一个进行他的护理呢？然后我们继续看信仰告白，根据他无谬的预知，按着自己的意思锁定，不受阻拦，拦阻不会改变的计划保持。所以他的护理是保持、指导、处理、掌管一切受造物，包括他们的事物、行为和事物，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基本上，当你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了，对不对？所以上帝的护理是包括所有的，好吗？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对于我们所周遭所发生的一切，有什么样的这一个类别？我这边尝试来分为三大类，来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讨论。第一类是偶然发生的，或者是自然就发生的事情，认同吗？好，第二类，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认识神是计划一切的，对吗？我们说，某某事情也许是神所预知的，或者是神计划好发生的，对吗？然后第三，当你驾车撞车出车祸的时候，你会说什么？你会说这是天灾，会吗？会不会？不会啊，对不对？这个你肯定说这是人祸，对不对？因为人所闯的祸，对吗？所以是人的作为，对不对？所以偶然发生的或者是自然发生的事情，神预知的或者是神预计划发生的事情，或者是由人所行的，或者是自由选择所造成的，好吗？然而我们却很常的时候很难 把一件事情清楚的分为哪一类。如果你有第四类，你告诉我，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好吗？我这边有三个例子，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就假设你对你的健康很重视，好吗？可是你却早年患上肾病，你得切除一个肾。OK， 清楚啊？好，我想请问，谁认为这一个是一个自然或者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所以谁认为是第一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有吗？谁认为是第二是神已经计划好要你得生病了，所以你不用这么健康。来，一二三四四个哈，好，然后第三是由人所行的，就是因为你的习惯、你的饮食所造成的，谁认为是第三个？没有人，有吗？有一好一票，嗯，好，我们再来，等一下，可以看我这边，我们分成两组好吗？分成两组，这边一组，分成两组，我要你们有一点点的讨论。大概六个人一组都可以。我要你们在你们组里面哦，你们对于第一个以及第二个，也第一个就是你对你的健康你很重视，好吗？可是你却在早年的时候患上肾病，得切除一个肾。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自然发生、偶然、很不幸的事情，还是一个神所预旨的，还是一个人所造成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对你的健康非常不重视，好不好？你吸烟也喝酒，结果你患上肾病，得切除一个肾，好吗？这样在这个情况下，又到底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呢，还是一个神所计划给你的事情，还是人你本身你要负上责任的，你本身你自己造成的？来，在你们组里面，你们稍微啊，可以，两个一组也是可以。啊，你可以常过来这边，常过来这边。这样，你们要尝试把你们自己的想法 ，OK， 去讲出来。对，给我们回来啊。所以我们大概有啊，我就分成三组了，好不好？很好，请问这边的 ，OK， 来。对于第一个情况，你对你的健康很重视，可是却早年患上肾病，得切除一个肾。来，唯一个的一个姐妹。所以你认为这样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偶然发生的，还是神所计划的？还是？哦，没有，还没有跳到那边先。我们先谈，就是对于这个的话，如果你去归类的话，你把它归纳于哪一个？
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
第一，偶然跟自然。
所以于医生说是偶然发生的。
三个都有。这样的解释。
啊，这样你认为是哪一个？
我认为三个。都可以，
都
有办法给他解释的。
好，所以你不愿意下结论？
有啊，一二三
的。一二三，好，可以。好。来，佳慧姐妹。玉子。第二。好。这边。第一题。对，好，神的意志可以，所以大体上都认为是神的意志，有第一组认为都可以，我们再来看，这样第二题呢，你对你的健康不太重视，哇，你又吸烟又喝酒，结果该死了，你得到肾病啊，你得切除一个肾，第一、第二、第三，
意志跟
神 二跟三啊。OK， 好，来，杨华，第二题。第二，诶，这样是不是人所行的？OK， 很好，来，二跟三，好，为什么不认为是第一呢？来，你们这边也是二跟三，也是二跟三。对，很好。OK， 可是我没有，我如果我在第一个情况，第一题里面我说你对你的健康很重视，但是你最近因为近一年来你长期劳碌，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期劳碌，所以你早年患上肾病的切除一个肾，这样是不是变成第二跟第三了？
是，
是对吗？OK， 很好。我们从这样我们这样的这一个分析或者是这样的讨论的结果 ，OK， 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有从不同的个别不一样的观点或者角度出发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对不对？而且我们其实是非常主观的，或者是说。你很客观的根据一些给你的线索，对不对？因为我刻意告诉你他吸烟也喝酒哦，对不对？然后你就说哎呀，这是他自己拿来的，是人为的，对不对？我们根据这一些所谓很客观的在这个线索上面，我们把它归类于或者是归纳在某一些的类别里面。但是信仰告白指出，圣经教导我们，无论发生的事情大或小，都在神的护理里面。也就是说，一切所发生的事都是在神的护理之下所成就的。而这包括这三件事，这三件不同类别的事情。我们再去看第三个例子，你在驾车的时候，明白？你驾车，你进去地下隧道，诶，可是刚好堵车啊，我讲刚好啊，然后又刚好下大雨哦，好不好？然后因为隧道的排水堵塞而淹水，而你因此而淹死了，哇，太戏剧了，对不对？诶，又因此而你的好朋友在你的这次礼拜上他信主了，好，这样我就问你了，这个可不可能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可不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可能？不可能？
三个都有吗？这上面
是没，这三个都有。好，来这边，你们说可能是偶然的，为什么？是哪一件事是偶然的？
刚好又下了雨。
哎呀，那是我讲的，我讲那天下雨了，我没有讲刚好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它就不是偶然的？
因为下雨，我可以把它看
作
是偶然的。
OK。
因为那个人信主了
吗？啊，好，田辉说肯定是二号，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信主了。
三个都有。
来，讲回杨华。啊，在上帝里面没有偶然的。好，但是在对于我们人，我们所谓讲偶然。OK， 好，对，所以江辉讲的很对哈，在上帝里面没有偶然。等一下我们会看。Okay， 所以对于这一个例子来说的话，你很有可能说，的确它是偶然的。因为那一场大雨是空前没有的大雨，而非一般隧道当时设计的考量的雨量也没有这么大的雨量去承受。 所以你说，哎，这是真的是天灾，对吗？然后你也可能，好像田辉弟兄所说的，这是预定的。为什么？因为神透过你的追思礼拜，传福音给你朋友，让他信主。哎，因为他签，因为我不小心告诉你了这一个线索，就是你好朋友信主了。如果我没有告诉你的话，你可能不会觉得他是神预定的。好，然后第三，有可能说他是人为的，因为可能是人把垃圾丢在隧道里面，或者是人为的破坏环境，所以才雨下这么大，对不对？啊，又是人为又是偶然啊，对吗？所以的确，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尝试把它归类的话，我们也许没有办法真的是把它归于任何一个，对吗？我们现在来看，逐一的去看每一个这样的类别，究竟在神的眼里，对吗？他是真的是如此吗？好不好？第一件偶然的事，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最明显偶然的例子就是什么？抽签。在约书亚21:4，耶和华吩咐摩西以抽签的方式，诶，不是摩西，应该是对，摩西分配产业。约书亚21:4，首先为我先念8，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接着抽签，把这些城市和城的郊野分给利未人。然后跳回去第4，首先为哥夏家族抽出来，利未支派亚伦祭司的子孙，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和便雅缅支派抽签得了13座城。这边我们清楚的看到，是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吩咐抽签啊，开始有一点紧张了。OK， 我们再看，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哈、哦，在约拿记1:7，当约拿去到这一个逃，上帝吩咐他去什么？去传福音，他不要，他逃，对吗？结果跑去船上，结果就闹起了大风大雨，对不对？那个水手就彼此说，哎，我们来抽签，好知道这场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抽签，结果抽中了约拿，他就把约拿丢下去了，结果什么？就风平浪静了。在箴言里面也告诉我们，就算是偶然，就算是我们看为非常偶然的抽签，掌管的还是耶和华。也因此在纷争时合适的抽签是能够化解纠纷的，因为这是耶和华神的决定。我们可以看箴言呢，箴言16:33，签抛在人的怀中，一切决定却在于耶和华。18:18，抽签能仔细纷争，排解两强之间的纠纷。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偶然或随机，对我们人所看到的随机或偶然的事情，在神的护理下发生的，是神所计划的，是神的心意。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或者是你可以说世俗的角度哈，在这个法律界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这个词汇，天灾，或者英文是 act of God， 对吗？如果你去买保险，你肯定会听到这个字眼的，对不对？怎么定义呢？就是在人可以控制范围外 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地震、台风、水灾等这类的事，是没有人，是这类的事件是没有人可以被追究责任的，这些所谓的 act of God， 对吗？基本上你去买保险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人能够预料它会发生的，对不对？这样我就不保你了。或者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保险会保这一类特定的地震啦，甚至是恐怖袭击啦，对不对？但是它的那个保额可能又不一样，好吗？所以我们暂时我们就接受这个很狭窄的定义，就说这个所谓的天灾或者是英文的 act of God 是神的作为，好吗？然后我们再看圣经，诗篇68:9，神啊，你降下大雨，使你贫瘠的产业得到滋润，你的子民住在其中。神啊，你满有恩慈，为贫苦的人预备了一切。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是谁降下这个淹死你的大雨的？谁？上帝。不是淹死你了，好像。这个所谓的自然界，对吗？这个偶然发生的事情，是谁所掌控的？是上帝所掌控的。创世纪8:21，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这个是在这个挪亚方舟过后，洪水淹没了全地，退去以后，对吗？耶和华闻了那馨香的气味，就心里说：我必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因为人从小时候开始，心中所想的都是邪恶的。我也不必再照我所做过的祭杀各样的活物。大地长存至日，播种、收割、寒暑、冬夏、热昼和黑夜都必循环不息。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神所应许我们的是什么？神所应许我们的是他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只要这个地才长存，就是神还保守它，我们播种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收割，我们依然有寒暑，依然有春夏秋冬，黑夜与白昼依然会这样的去循环。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这个所谓自然发生的事情，对吗？是什么？还是在神的应许的护理的掌控之下，神使他继续的如此的去运行。然后更具体的一个例子，也是上次我们谈过的，马太福音10:29，两只麻雀不是卖1大钱吗？但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甚至你们的头发他都一一数过了。所以我们所谓的大自然或者自然界，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经文来说的话，都是什么？都是神的作为哦，都是神继续掌管与护理下的这个自然界。有问题吗？没有啊。 OK， 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第二件的事情，预知的事。 OK，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真的是不难看到了，对不对？神的谕旨在以弗所书1:11，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所预先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还有他所谕旨的不只是救恩的事情而已，而是按着他自己意识必定成就，因为他是创造主，他看透所造的一切。我们哪里看到呢？诗篇33:8，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为什么？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耶和华破坏列国的谋略，使万民的计划挫败。耶和华的谋略永远立定，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耶和华拣选他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全人类，包括你和我，包括好人，包括坏人。他从自己的住处，他查看地上所有的居民。他是那创造众人的心，了解他们一切的作为。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其实在第四三章我们已经讲过了哈，所以我这边略略带过，就是神的确计划，而且到什么程度呢？神是有能力说事情的发生就发生。所以第二件的事情，所谓神预定的，当然是神预定了，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刚才讲了，第一件偶然的事情也是神所成就、神所预定的，然后第二件事情，神预定的事情，当然也是神所预定的，好不好？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件事情，好吗？第三件事情，来，这个到底是不是神所预定的？人为的事，当我们谈到神预旨的时候，不是神预定了，而人没有办法拒绝，很勉强的去行，却是神使用他掌管的，使你运用你的自由决定和选择行他计划的事。换句话来说，就是人所选择做的就是神计划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掌管人心的主。给我来问一个问题啊，谁在座的谁没有自由，没有选择的自由？有没有？全部都有自由，对不对？全部都非常自由，对吗？好，这样谁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预定你去做的，都是神所预旨你去做的，有谁这样认为的？举手。两位、三位、四位，好，来，我们这边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当我们把我们人的自由所做的决定 ，OK， 与神所计划好的事情，我们两个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非常难的去接受，因为似乎我们所做的决定就是属于我们的了，对不对？不可能是被计划下来的，因为你是计划你自己所要做的事情。但是在今天这一章里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关键是什么东西能够使你做的决定，而你做的决定就是神所计划的，这就是神的护理，好吗？那我们看从圣经里面箴言第21:1，来，一位弟兄，天威跟我读一下。
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水沟的水，他可以随意转移。
21:1告诉我们，君王的心在谁的手中？耶和华手中，好像水沟的水，他可以随意转移。换句话说，他是掌管君王的心的主。箴言19:21，人心里谋算很多，唯有耶和华的计划能实现。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你一心计划你要行的事的时候，好吗？当你的计划如实的实现的时候，是谁成就的？是上帝成就的，是上帝透过你的手成就的。然后同时这边我们也看到，那也是神的计划，对不对？所以当你所计划的没有被成就，就表示什么啊？不是神的心意了，对不对？对。 所以至于神如何让你跟我可以自由的选择，但是我们所选择的却又是神所预知的，神所计划的，我们不知道，或者是说这是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的东西，这个是奥秘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线索，或者是从上帝的身上，我们知道，至少我们能够了解一点，让我们的理性能够稍微能够接受 ，OK， 这一个为什么神可以可以在他计划的底下，又让我们自由的做出选择，行他所计划的事情。第一，因为神是创造一切的，他必然能够掌管一切，对不对？如果今天你假设你可能你是做建筑物的，对不对？你是负责去把这个建筑物要用多少根柱子啦，多少层楼需要多少根支柱等等，去设计它建它起来的，对不对？所以你既然是这个物质的设计主，你有没有可能说，哇，你设计建了出来过后，你想，哎呀，我不知道要怎样，我不知道它可以不可以承受2000人在上面，我不知道它可以不可以再加多一层楼，对不对？不可能的，对吗？神也是一样，神是创造一切的，所以他必然了解，能够掌控一切。约翰福音1:3，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好吗？第二，神预知未来。使徒行传15:18，当使徒们在谈论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这是自古以来就写明这些事的主说的。所以基本上当时候他们所讲的就是老早以前就已经被预言出来了。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神一定能够预知未来的。彼得前书1:2，就是照着父神的预知蒙拣选，借着圣灵得圣洁，因而顺服。诶，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很明显的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是预知蒙拣选，借着圣灵成得圣。所以神不但创造一切，他还掌管一切，他还预知未来可以发生的事。为什么呢？第三，因为神是全能的。耶利米书32:27，看啊，我是耶和华，是全人类的神，在我有难成的事吗？所以在神里面的确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他是全能的。然后第四，神是随他自己的意识，不受限制行事的。诗篇33:9，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以弗所书1:11，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事的，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了。所以因为他是全能的，而且他是可以随他自己意识行的，而且他是掌管一切的，而且第五，他是有绝对主权的。所以在这个种种的前提之下，你就可以知道，若上帝要使他的计划实现的话，他并不是没有办法，他有绝对的能力，有绝对的权力来使所有计划的事来实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关于预定或预旨的教义。很容易我们会把它误解成为机械式的宿命论，就是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注定的啦。所以刚才我们都说我们有自由，然后同时我再告诉你都是神所预定的，有可能你说哎呀 你今天好像觉得好像很过不过去，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你就说哎呀，这些都是啊什么，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对不对？ OK，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误解成为机械式的宿命论的话，这样的注定是没有意义可言的，对吗？也没有自由可言了。信仰这边特别提出哦，就是每一件事情无论大小都是神所预定的，但是它是充满着什么智慧，而且有意义的，而且有神的恩典怜悯，还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盼望的。所以你就知道你每一天所行的每一件事，你所运行你的自由所做出来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成就神在你身上所计划的事情。而我们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计划的是什么，都是为了他的荣耀，就是这一切都使他自己的荣耀的，使他自己荣耀的智慧、能力、正义、善良、怜悯得到称赞。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确据以及盼望，马太福音10:31，所以不要怕，因为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得多呢。他尚且看顾麻雀，岂不看顾你呢？然后罗马书6:28，我们也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着他旨意蒙召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所以神的这个护理是让所有的事情互相的效益，以至于爱神的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可以吗？来，我们去到第二节谈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虽然万事万物按照他们与上帝预知和预定的关系，他乃是第一因，就是神是第一因，绝对会发生，不会改变。但是上帝用同样的护理，按照第二因，就是人的选择的性质安排，使他们必然，以必然的形式，或自由的形式，或偶然的形式发生。当然，这边所谓的必然形式、自由形式跟偶然的形式，是从我们所了解的这一个概念以及想法去陈述的。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第一因与第二因呢？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也确实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对吗？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是神所预定的，是神所要成就的，是神的心意，对不对？但是按照神的护理，自由的透过罪人的手完成，这是第二因。使徒行传2:23，他照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去，你们就借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行吗？然后第三，上帝虽然在一般的护理中使用方法，但他若看为好，也可以不受自然定律的方法和约束形式，不用它，超越它，甚至抵触它。我们刚才所谈到了，神是万有的，神所要行的是不没有受拦阻的，对吗？所以我们也不难的去了解这一个信仰告白所告诉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他可以使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列王记下6:6，神人说他们掉了什么斧头，掉在哪里，于是他指地点给他看，他就砍了一根木头丢在那里，那斧头就浮上来了。斧头有没有可能浮上来？不可能。无论你放在哪里都好，你放在沿海，它也不可能浮上来。Okay. 但以理书3:27， 这是但以理与他的这个两个朋友被丢下去那个狮子坑里面，对吗？那些总督、总监、省长和王的谋士都聚拢来看这三人，见火无力伤害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烧坏，身上也没有火烧的气味。所以这显然的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神迹了，对不对？或者是超自然的发生的事情，对吗？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神的护理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每天所发生的周遭里面都在发生。很长的时候它是应用这个似乎很平常的事情、很自然的事情来发生，就好像下雨很自然的下雨，对不对？塞车是很自然的塞车，对吗？淹水也是很自然会淹水的，对不对？人死，人淹在水里面也是很自然的会死的，对吗？ OK， 所以这些所谓很必然性发生的事情，对不对？神很长的时候都是运用这样的事情来成就他的计划。但是我们也不排除，从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可以超越自然，甚至在你的可能你面对的困难，对你来说是越不过的，对你来说可能就是那万分之一存活的几率，可能你生病，对，可能你的一些计划，对吗？但是如果神要成就的话，事情就必定成就，对吗？好，来，我们来看第42页。Okay， 这个我先抛出一个问题了。Okay， 既然神预旨了，那么是不是无论我们如何的行，神的旨意都会实现呢？是不是？
是。
是不是？是，所以说是的。来，第一组，我再重复啊。既然神预定了或者预旨了，那么是不是我们怎样行呢，神都会让这个东西实现呢？哇，你的组员有摇头的。来，这边。
是。
是。肯定啊。来，后面是不是？是。不啊，余医生说不。来。好，非常好。这样我们就来一个哪一个很贴近我们的例子，好不好？第一，你信主了吗？信主了哈，对不对？信主了，好。所以你信主了的话，你根据圣经的教导啦，你就知道啦。若不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你不可能信主，你不可能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对不对？对不对？肯定吗？对不对？哎，既然我们是被拣选的了，对不对？将上帝成就一定会实现的啦，对不对？人是没有办法抗拒或者是没有办法阻扰神的计划的，对不对？神要救我，我是没有办法的，对不对？哎呀，对呀，全部都对，很好。对，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说，哎呀，这样好啦，既然是这样，神就已经拣选我了，这样我也不必我也不必说每个星期来礼拜啦，对不对？反正神已经预定啦，对不对？
是预定啦。
对，神预定啦，对不对？所以我甚至可以不去礼拜堂，对不对？啊，不去礼拜堂还是小事。我甚至可以随意犯罪，对，随意犯罪。反正神的计划一定会实现的。哇，我对神大有信心，对不对？因为他拣选的，牧师这么说，圣经也这么说，对不对？啊，来，余医生，不对，啊，来，对，你们所有还是对吗？还是对呀、啊？嗯？
只要不是违背上帝，他都会死，
只要不是违背上帝，都会成就。这样的话，我就真的是可以继续犯罪啦， 因为我有这个宝藏了，对不对？他拣选我，一定会。
圣灵在，圣灵圣灵嘛，圣灵会让人家去圣灵会工作。
圣灵会工作。
对。
好，圣灵会工作，这样圣灵会工作，
啊、
怎么说呢？好，很好，这样，我再问同样的问题啊，对不对？既然我是被拣选的，对不对？根据神的应许，我必定与主同在，对不对？去天堂。既然是如此，我就可以任意的去犯罪，然后我还是可以，因为神拣选我，我去到天堂，对不对？
对，
对吗？啊，因为我称耶稣是主吗？OK， 好，这个是一个哦，他提出产生粒子哦。
啊，但是不是什么烦恼完了吗？产生，他也
是。好，来我们看答案，好吗？答案是对，简单的答案是的，上帝的旨意必定实现，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你已经被拣选了，所以你可以继续犯罪，远离神和背叛神。而事情刚好是相反的，就好像刚才这个圣荣跟江辉姐妹所讲的，当你信主的时候有圣灵，对不对？ Okay， 你信主的时候，你的心已经被改变过来了，你从厌弃神转向你信靠神，你敬拜神，因此在圣灵的工作下，他会渐渐的带领你完全的圣洁，好吗？我们都还是有罪，对不对？但是我们是被救赎的，我们还是有罪，我们还在面对我们罪的挣扎，我们一天一天的还跌倒，我们爬起来，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渐渐的带领我们，然后我们的心是从罪恶中被救赎，神给我们一颗向他敞开的心，所以这个是最大的改变。当这个改变的时候，你也可以知道人的行为的思想都是什么，重新出发，对吗？所以我们来看圣经说什么，以西结十一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要把一颗心赐给你们，把圣灵放在他们里面，我要从他们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他肉心，使他们遵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样他们就必做我的子民，我必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厌的偶像和啃真之物，我要把他们的所行的报应在他身上，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所以当神把我们的心赐我们一颗新的心的时候，他还什么？他使我们遵行他的律例，遵行他的典章，这样他们必做我的子民，我必做他们的上帝。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在罪里面死去了，在基督里面活过来，但是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还是有罪残留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今天你跟我都在最终挣扎，对吗？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还有我们的救我，保罗说的救我最残留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有了新的心，我们可以借着圣灵胜过罪，渐渐的改变过来。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八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在罪里面死，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因着这些事，神的愤怒必要临到悖逆的人。你们从前在其中生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行，但现在你们要除去愤怒、恼怒、恶毒、毁谤以及粗言谬语这一切话，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充分认识主。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确我们从我们的最终死去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活过来的时候，我们是能够照这创造者的形象渐渐的更新，我们能够充分的认识主。而且这一边这个哥罗西书讲的语气，他并不是说你就立刻，对吗？你就立刻可以摆脱所有的罪，对不对？他鼓励我们，他吩咐我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淫乱、污秽、邪情、恶语和贪心。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我们有挣扎，这是很实在的，对，这是很实在的，这也是神所设计的。神的计划让我们从心里面的心意更新到我们成圣这一段的时候，神赐下在我们信主的人赐下圣灵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完全成圣。彼得前书1:2，就是照着父神的预知蒙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因而顺服并且被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接下来当你面对各样的这个罪恶的时候，你是否会丧失救恩呢？神会使用罪恶作为试炼来管教他所爱的子民，但不至于使我们失去救恩。那我们看希伯来书12:3，这位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好好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为什么我们要好好思想？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受比我们还更大的试炼的那一位，但是他没有跌倒，对，他是我们的主，免得我们灰心，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对吗？你们与恶争斗，罪恶争斗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又鞭打所受纳的每一个儿子。为了接受管教，你们要忍受，因为神待你们的好像待儿子一样，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做儿子的都受过管教，如果你们没有受过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还有肉体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他，何况那万灵的父，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而得生吗？所以基本上当你了解这个神如何的带领我们渐渐的成圣的时候，你的心你是不会有这样的念头，说既然我已经是 被拣选了，这样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你的心已经改变了。神使你可以顺服他，神使你遵行他的律例，神使你遵行他的典章。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给我们的劝勉，所以那自以为站立得稳的应当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路，使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在我们得了我们这个得救，从罪的捆绑中出来，我们自由了。但是这个自由不是给我们去犯罪的自由，这个自由不是说你被拣选了所以你很自由，你犯罪你也继续的得救。不是，神给我们的自由不是去犯罪的自由，而是自由的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征战，这就是刚才这个弟兄姐妹所讲的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得了自由，只是不可以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凭着爱心互相服侍。我是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样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这边所谓自己愿意做的是指着那个抵挡神的那个旧我，就是你还在你心里面的那一个罪。换句话说，我们神预旨了，的确我们无论如何行，神的旨意都会实现，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行的时候，似乎是我们的这一个决定，似乎我们可以抵挡上帝，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决定，都是神所计划下来的。最后神必把他的爱子所爱的子民从罪的权势中完全救赎出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你每天在忧伤，因为你还在罪中挣扎，因为你还在可能你还在陷入罪中，对吗？一方面的确我们心里忧伤，为什么？因为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你得救的凭据之一，好吗？然后第二，我们也是有盼望，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他帮助我们，他使我们可以不至于跌倒，明白吗？所以这也是神的护理在你的救恩的这个路程上。然后最后，神必定把我们每一个他所爱的子民从罪的权势中完全被救赎出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所有不洁净的、行可憎的和说谎的，绝不可进入这城，只有名字记在羊羔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有神的护理，我们是有盼望的，然后我们虽然还在挣扎当中，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力量，我们是可以战胜的，好吗？有问题吗？来，所以我来总结一下好不好？来，所以这个第三章谈到神的计划就必定实现，然后第五章中我们谈到这个神的护理，就是神如何的使他的计划必定实现的途径。然后神的护理我们也谈到 概括什么范围，对不对？我们也看了神是全能的、全知的，对吗？所以人的心都在他的掌管里面，无论是偶然的事情，无论是人似乎是人所做的选择与决定，都在神的护理之下，照着神的计划所实现、所成就。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是像机器人一般，在一个毫没有办法有你自己的选择之下，做出被逼不得已的形式，而你是非常乐意的，在神允许你的自由下，你运用你的自由所行神所计划好的每一件事。好，讲到这边，下一次我们会谈的另外一个是更加有争议性的问题，对，就是在今天我们所谈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了，就是讲，只是讲你生病而已，对不对？只是讲你死掉，有人信主，哇，还很开心，对不对？这样的话，在神的护理底下，最究竟在神的护理底下，是怎样的成就？它是怎样的发生？或者是它在神的计划里面，最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好吗？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有更多的认识。主啊，我们我讲不清楚的，求你圣灵在每一个人当中，在他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光照他们，在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更认识你。主啊，求主你真的是看顾我们，在我们明白了这个你所护理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敬畏你，我们更加的渴慕你，我们更加的爱你，因为你是那创造一切的，你是那完美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护理，我们得以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得胜罪恶，因为你引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渐渐的学向你。主啊，你赐我们一颗肉心敞开的心，我们可以敬拜你，我们可以荣耀你，我们不再在最终受捆绑。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你赐福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你国度里面的所侍奉的，在你国度里面所做的工，你都亲自的赐福以及成就，更赐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好叫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做主你的光，你的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门。